秦德林一提血滴子三个字儿，葛明礼就无言以对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里边有段讲究。什么讲究呢？葛明礼平常专从唱本、评词、剑侠小说里搜集和特务有关的人和事儿，遇到机会就给手下这些特务们讲上几段，作为理论根据和业务学习之用。方才秦德林讲这血滴子，就是他在说书馆里听说评词的人讲《雍正剑侠图》的时候记住的，再经他自己一编，就成了他的保留节目。遇到机会就给他的这些弟兄们讲上一讲。葛明礼每逢说的时候，还都加上两句导语，也就是开场白。
干我们这一行的，那是古已有之。远的不说，这回单说说我们大满洲帝国皇帝陛下的老祖宗前清雍正老佛爷的秘密御林军血滴子。
接下去葛明礼就该开始说正文了。这个时候他先用手拍一下桌子，
话说，
这话说两个字儿和拍桌子这个动作也都是从说评词的那儿学来的。
话说这血滴子里的好汉，都是从练武的名家里百里挑一精选出来的，那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穿房越脊是如履平地。进得门来先得试胆量，试忠心，试才干，都试过去之后合格了才算进了门槛，这一辈子也就变成皇帝御座下的人了，和现在我们这皇帝陛下警察官差不多。那个时候进了门槛之后，就发给你一个牛皮口袋，口袋嘴上安着两把锋利无比的钢刀，钢刀通着消息，只要把牛皮口袋往人脑袋上一套，再用力往起一提，脑袋就齐刷刷的从脖子上切下来，装进了牛皮口袋。然后把牛皮口袋往腰上这么一系，跳墙上房毫无妨碍，最多滴出几滴血来，所以叫血滴子。
葛明礼每逢讲到这儿，他手下的特务们就羡慕的直巴的嘴儿，要求葛明礼也能给他们定做一批这样的牛皮口袋，每人发给一个，需要谁的脑袋到那儿一拎就下来，就跟摘西瓜一样简单，那该有多好。皇帝陛下听见了也一定会高兴，因为把他老祖宗的绝招给继承下来了。可是大伙儿一议论到这儿，葛明礼就会长叹一声，因为这个绝招确实绝了，没有继承下来。后来葛明礼就下决心找人研究，并对手下的喽啰们声明说，他正在请专家画图，很快就会发给每个人一个牛皮口袋。不要牛皮的，要改用橡胶皮的，又软又轻，刀是折叠式的，可以揣在兜里。葛明礼这大话也不知道讲过多少遍了，可是那橡胶皮的血滴子还没有影。手下的人老打听，越打听葛明礼心里越烦，后来啊，这血滴子竟成了他的忌讳，谁一问他就瞪眼睛，弄得谁也不敢再问，他也就不再讲了。可是今天呢， 画赶画，这血滴子又从秦德林的嘴里冒出来了。葛明礼一听，本想发作，可是又一想，秦德林被人用铁桶套了脑袋，要是这铁桶下边真有两把刀，他现在就不能坐在这儿说话了。秦德林从铁桶套脑袋联系到牛皮口袋，情有可原，所以葛明礼就把嘴边的话又噎回去了。他摆了摆手，算了算了算了，听着一个诗字儿，总比一个字儿没听着好。那咱们以后就在姓诗的、名诗的，还有那些老师、讲师、理发师、医师、药剂师、琴师、大师傅、二师傅，反正就在带诗字的人上下功夫吧。现在你再说说这三个人的特征啊，都有多高啊？不知道。怎么这也不知道啊？你葛明礼刚压回去的气儿又要往上撞。我说你耳朵眼里灌进红油子，听不见他们说什么，难道看还看不见吗？啊，没扣铁桶之前，你不是端着枪瞄准那两个刷标语的家伙吗？你不是还想对准下边那个先开一枪吗？这不都是你刚才说的吗？是我刚才说的。那怎么还说不知道啊？啊，这不是有意顶撞老子吗？葛明礼又敲上桌子了。秦德林反倒撑住气儿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那两个刷标语的是蹬肩膀落在一块儿的，我就看见一长条黑影子，灯光暗，连接茬都看不清。他俩加一块儿有三米多高，分开我就不知道了。我说那油桶是怎么靠你脑袋上的啊？能像飞镖一样撇上去的吗？要是那样还好了，那把油都甩出去，我就不会变成这个模样了。你这，哎，真是。葛明礼真是哭笑不得呀。最后他又一拍大腿，不管怎么说啊，还是跑下来的扣的，是不是啊？跑下来你还看不清啊？那看不清，我被人家摁在地上，背朝天，嘴啃泥，什么也看不见。那摁你的那个人也看不见？看不见。哎呀，你不是 他是从我背后来的，那一拳一脚就把我撂倒下了。前两个我总算还看着人影了，这个连人影都没看见。你确实。葛明礼一挥手把脸扭向一旁去了，好半天才转过头来指点着秦德林。我说你呀，你呀，你啊，你真算可以呀，你呀，你让人捉弄成这个熊色，临了就说出一个诗字，还不知道死诗还是活诗。我说你是，那不是你那什么，我还有情况。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您没容空。
你快说快说。
我觉得从后边摸上来的那个家伙特别厉害，要给他个牛皮口袋，你我的脑袋都保不住了。他从后边摸过来，一点声都没有，第一拳就打在我的穴位上，我连妈也没喊出来，他的扫堂腿就过来了。我才趴在地上，他的脚又踏在我的脊梁骨上。他这些动作呀，快似旋风，急如闪电。
科长，您是知道的，咱哥们儿也不是白给的，
可是在这个人的手下，我竟成了窝囊废了。这是个满身功夫的邪乎对手啊。
科长，要不把这个人抓住，
我看咱们啊。
说着话，秦德林摇着脑袋摸了摸脖子。
可是你连啥模样都没看清，咱们怎么抓呀？
嗯，我看咱们先从会武术的当中去找。
秦德林话没说完，直通警察厅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葛明礼忙跑过去接电话。电话是办公室值班警官打来的，通知葛明礼立刻前去开会，部署侦破纪念碑前重大反满抗日案件问题。去的时候要把已经掌握的材料线索都带去。葛明礼撂下电话，
哼，妈的线索，有狗屁线索。
接着对秦德林一挥手，走，跟我上厅长那儿去。
科长，这不行，你我还是不去的好。
咋的了？
科长，您看我这模样，我这……哎，对了，您不是怕我给您丢人吗？那什么，科长，请您替我说说呗。我是看你吓得这个小样啊，你怕什么呀你？
这不有我呢吗？
厅长也不能把你鼻子咬半截去啊！你不去，这笔糊涂账谁报啊？啊，
我才不替你挨扣呢！你走。
哎，
葛明礼说完便推门走出去了。秦德林长叹了一口气，只好一瘸一拐地跟着走出去。他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像要散架子一样，肚子也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唤。这秦德林一个劲儿的悔恨自己，
哎呦，我真他妈倒了八辈子霉了我呀！昨儿晚上什么鬼使神差呀？这我干嘛要一个人摸上去呢？真是，哎呦！
咱们先撇下葛明礼、秦德林他们不提，再来说说王一民。王一民看完了纪念碑前的闹剧，心情十分兴奋，那比在战场上抓到一批俘虏、缴获一堆战利品还兴奋，因为那是战斗胜利的结束，而这却是战斗胜利的发展。举个例子来说吧，这就像一个艺术家导演了一出好戏，然后和观众一同坐在池座里欣赏演出一样，是一种其乐无穷的享受。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呀，王一民迈着轻快的脚步顺着霁虹桥往道里走去。他顺着人流往前走，这人流也和往日不同，都走得那么轻快，人们的眼角眉梢都流露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大概是要赶快跑回家去关严房门，打开欢乐的闸门，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一番，有的恐怕还要斟满美酒，全家老少欢庆一回。是在这愁云漫漫、血雨腥风的所谓王道乐土上，能有多少这样大快人心的事儿，又偏偏被自个儿遇上呢？王一民就置身在这无言的欢乐人流中，快步向前走着。当他横过马路的时候，他敏捷地向后瞥了一眼，他要看看萧光义和罗世成是否和他同行。他估计在此时此刻 这两个比别人更加兴奋千百倍的英雄青年很可能还在跟着他。他们有满腔的欢乐要倾泻，也必然有些疑问要提出。他们过去只知道这位王一民是他们的好老师、好班主任，万没想到他会像一只天外飞来的雄鹰，在危急的时候把他们从毒蛇口中救出来。此时此刻，王一民猜得到他们的心情，感觉到他们的心声，因此他要在人流中搜寻他们的踪影。果然就在后边不远的地方，他俩正眼角挂笑的望着王一民。等王一民证实了自己的估计之后，就觉得不能再躲闪了，必须正面和他们俩谈谈了。怎么谈呢？他在盘算着。他对这两个青年的政治情况是知道的，他们是三个月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新团员，属于高二年级团小组。前一天夜里，满洲省委秘书长李汉超同志找他和共青团省委书记刘伯汇报情况。在汇报的时候，王一民就知道了萧光义和罗世成这个使人振奋的大胆行动计划。因为王一民是反日救国会的负责人，共青团不归他抓，没有直接领导他们，所以也就没有和他们发生过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也为能有这样的英雄的学生而自豪。正因为王一民了解这两个学生，所以在兴奋的同时也夹杂着担心。担心什么呢？他担心他们勇气有余而经验不足，计划大胆而行动粗率。纪念碑前边是个蛇蝎遍地的场所，稍一不慎就可能坠入罗网，所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为他们两个暗暗的站岗放哨。如果进行的顺利，自己就人不知鬼不觉的退回；如果发生了意外，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两个学生出现。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向李汉超和刘伯提出来了。李汉超对王一民是非常了解的，他知道他的本事，所以连忙赞许的点着头。刘伯本来不大愿意，因为这件出人意料的大胆行动是他想出来的，高二班团小组是他抓的重点，决定这次行动的会也是他亲自领着开的，而现在王一民却要参与进来，他有些不大情愿。但是看见秘书长李汉超连连的点头，也就同意了。眼下这个行动总算是成功了，王一民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他所在的第一中学。他一看手表，快到七点了，眼前正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鹿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他估计着这两个学生还没有吃早饭，就停在小吃铺的门前等候，等两个人走近，他趁附近没人注意的时候就回头招呼他们：哎，进去吃点早饭啊，不要提任何问题。两个学生顺从的点点头，和王一民一同走了进去。这白鹿小吃铺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 咖啡、布扎、格瓦斯、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伪满初期，日本统治者正全力以赴地对付那具有世界规模的反日运动。在国际上，他要想法争取舆论上的支持，摆脱孤立的境地。在东北境内，他一方面要血腥地镇压抗日的人民，一方面又要怀柔安抚和收买一些人。所以他还腾不出手来进行后来的那样无所不用其极的经济上的榨取和掠夺。而且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还要拼力在这块他们所讴歌的所谓王道乐土上制造虚假的繁荣。尤其在哈尔滨这块奇特的土地上，这个地方光外国领事馆就有21个，世界上强盛一点的国家都在这里占据一个席位，外国居民占市区居民1/3强。哈尔滨可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小橱窗，所以日本侵略者在那个时期内经济上的统治不但大大放宽，还不择手段地采取一些办法促进那一时之间的表面繁荣。这一来，一方面在生活上暂时便宜了哈尔滨市的居民，另一方面也更快地腐蚀了一些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因为这种繁荣是殖民地式的，是畸形的，它使一些特殊行业像发酵的面粉一样很快地膨胀起来，卖淫的增多了，明的暗的到处都是，新开设的舞厅多起来，大烟馆、赌场都公开地挂出牌匾，大一点的饭馆增加了女招待，门前不断地更换新的红纸招牌，有的招牌就这样写着：本饭店新聘女招待，年方29，女子中学毕业，色艺双绝，有婉转的歌喉，擅长各种流行歌曲，一曲甜蜜的相思曲可以使您成为本饭店永久之顾客。像这样的招牌广告随处可见，走在大街上一抬头就是。翻开报纸，第一版上没有别的内容，除了一些商业广告，就是拜耳大药厂的西药、蔡司牌望远镜、莱卡照相机、德发牌新式唱机、光路牌眼镜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的外国名牌货。连现在王一民和两个学生走进来的小吃铺里也贴着内容奇特的广告，而且就贴在一进门就可以看见的正面墙上。大概是小吃铺的主人很欣赏这文图并茂的广告吧，那上边画着一双跳交际舞的青年男女，男的西服革履，溜光的分发捧起个大蓬蓬，女的长裙拖地，腰细的剩了一小捏，上身紧贴在男的身上，卷曲的长发从肩上披下来。这张画的下边是排列整齐的四言文，文曰：世界跳舞由来已久，西欧东亚早经研究，歌舞之乐普及全球，荟萃之地不可少有，现代摩登顺乎潮流，不懂歌舞似乎守旧，其中利益美不胜收，西极前来万物退后。文下写着道理跳舞传习所启示，欢迎南宫女士随时前来授业，传习所特别远隔重洋从大美利坚合众国重金礼聘交际舞明星， 擅长最现代之胡布舞、探戈舞、花儿子舞、白露丝舞。在这张广告旁边又贴着一张招贴画，上边画着一个女人，从女人的一只眼睛里射出一道由细变粗的白光，白光里用日文写着几个字儿：严防间谍。和这张招贴画相配合的还有一条绿色标语，上面写着自照衣物莫谈国事。王一鸣和两个学生进来之后就坐在这张招贴画和标语之间，屋子里已经有五六个人在吃早点了。这个小吃铺掌柜的姓何，这老何头是个精明干练的老哈尔滨，官司双方都维持得不错。在那个年月，要开个小买卖也不容易，因为这里离一中比较近，吃的也便宜，有时候王一鸣就在这儿喝一碗牛奶，吃两块黑面包，就两块酸黄瓜，一两毛钱就对付一顿早点。来长了呢，就成了老河头的主顾了。今天老河头发现王一鸣领两个学生坐那儿了，就连忙走过来先问要吃什么，然后凑近王一鸣的耳朵边，王先生，到车站去看了热闹没有啊？王一鸣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便笑着一指墙上那莫谈国事的标语。哎，这可是何掌柜的规矩啊。王老师，吃点什么呀？
来三杯牛奶，一盘白面包，一盘牛肉干，一盘干肠，一盘鲜花生豆。
哎呀，王先生，你今儿个怎么把钱串子倒拎起来了啊？不吃黑裂吧吃白面包，不吃酸黄瓜吃肉食，这可真是闭店的头号新闻呐！
王一鸣也笑了。不，我还没要完呢，酸黄瓜也来一盘。
好，有荤有素。
老何头说着又凑到王一鸣的耳朵边上，
王老师，我再给您添一盘新来的五香熏鲤鱼。
不要不要不要，算我奉送。然后您再喝一杯威士忌。
你多等看我喝过酒啊。可今天不比往常啊，有道是人逢喜事啊，精神爽。
何掌柜，别唱了别唱了，那边客人还等着你呢啊。
老何头就这么一边笑着一边走了。王一鸣刚要和罗世成、萧光义他们说点什么，忽然听见外边有摩托车吼叫的声音，紧跟着白鹿小吃铺的门帘一挑，闯进来两个伪警察。